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新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一章第二到第九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一节，现在我们要从第二节往下看。我上一次说第二节的第四节是先知讲到以色列离弃卑劣的神，我很快的把它读一下。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卑劣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书，往后退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是先知要这个天跟地来做证人，来做证人做什么呢？来听到神诉说他子民的状态，诉说他子民的状态。一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这一卷书是不寻常的，它不是一种叙事的方式。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还记得，从第一章到三十六章，它是诗歌的题材，它是诗歌的题材，所以不是那种好像平铺直叙的俗世的这种题材。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卷书它是跟讲得很近的，就是跟耶利米书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耶利米书它一看就好像很容易懂，在这此地一开始就不同。以赛亚书最难的一点，弟兄姊妹，就是要知道谁在说话，这个是最难的。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那么里面的意思就比较容易懂。常常我们会发现突然另外一个人在讲，突然有的时候神在讲，突然有的时候先知在讲，突然引用其他的人在讲。所以读以赛亚书的难处之一就是我们要知道是谁在讲话。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是先知在要天跟地来做证人，听神来讲说他子民的状态。然后到了第二节的下面，就是神在讲了，就神在说话了。耶和华说，下面啊，耶和华怎么说呢？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卑劣我。这里说明是神，他是父。这样子为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关系的。神今天跟信他的人的关系也是个不寻常的关系。我们要了解，我们假如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看到我们不听话，看到我们堕落的时候，他的那种心的那种焦急，他有的时候说话的那种神气。我们要了解他不是一个好像其他宗教的那些神跟信他的人没有什么感情上面的关系的。神跟以色列人，神今天跟信他的人的关系是父跟儿女的关系，所以神很看重我们对他的感情。你看看神在这个地方要天地来作证，那讲什么？他说我养育了儿女，将他们养大了，他们居然卑劣我。第三节这讲着牛还认识主人，驴还认识主人的槽。弟兄姊妹，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一节讲到神是我们的父，现在讲到神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了解这个关系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在他的面前生活，他跟我们做什么样子的要求。所以上一节讲到他是我们的父，他养育我们的，下面他讲到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啊，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养育之恩，出圣 牛也好，甚至于驴也好，这些都不是很聪明的。但是牛跟驴这些畜生，他们还能够知道养育之恩，谁是供应他们的源头。牛跟驴他们可能不太懂话，但是他们认识他的主人。狗也是一样的，我儿子家里养一条狗，我儿子常常这么讲，他有两个小女儿，他说啊，我这个家里啊，真正听话的是我这个狗，我这两个女儿常常不听话，常常要受处分，他是最听话的，最忠心于我的是这个狗，他从来不避猎我，我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出生还知道是谁来养育他的，牛认识主人，他没人聪明，但是他知道这一点，他认识谁给他草吃的，谁是喂他的，他认识。驴他认识主人的草，他知道这个源头啊，他知道哎，他在什么地方吃东西啊。可是呢，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看连畜生他们还知道谁是他的主人，他们还能够了解谁是供应他们养育他的。可是以色列应该说是我的儿女，应该说我的子民，他们却不认识我，他们不服我，他们不尊我为父，他们不感激我对他们的养育之恩。这个是神要天地来作证的，要让天地来作证的。
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
在学校要乖乖地听老师话哦，不要骄傲。
长大后，当我被成功和掌声环绕，耳边又响起妈妈的叮咛，
儿子太棒了，但是一定要虚心哦，千万别骄傲。
虚心是学习的态度，也是妈妈一生的叮咛。
好了，下面先知又在讲话了，他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诉，往后退步。犯罪这个地方的犯罪的国民，这个犯罪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犯罪。弟兄姊妹，中文里头常常在这一方面有个缺陷，就是无法在那个动词的实时上表明了它里面真正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犯罪的国民不只是说犯一次，偶尔犯，这个还不稀奇的。这个地方的犯罪这个字是讲的他不断的犯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民他是不断的犯罪的一个国民啊。他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种类是讲的什么？讲到他不只是现在的这一批人他犯罪，他的父母也是如此，将来他们的儿女可能还是如此，他们不只是自己在这犯罪，他这个种啊，在这个地方他的父母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神所面对的不只是我们了，神对待了我们的父母，将来对待我们的儿女，他都知道，都在他的眼前。他说这个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行恶的一个种类啊，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弟兄姊妹，藐视就是不把他看重啊，就是不把他看重。以色列的圣者，我刚才不是谈到吗？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对耶和华这位神专用的一个名词。整个的旧约圣经里头，以色列的圣者差不多都在以赛亚书里头。以赛亚书之外，只有诗篇里头出现了几次而已，出现几次而已。所以以色列圣者是强调神，这位神是以色列特有的神， 把神跟以色列的关系讲的那样子的特殊，那样子的亲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神是以色列的神，神是属于他的这些人的神，神是我们的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而这些犯罪的这些国民怎么与他伸书往后退步，伸书是离开了他了，离弃了他了，不跟他亲近了，好像生人一样的往后退步，就是不跟他在一起了，是离开了他了。所以这个是弟兄姊妹，一个犯罪的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什么？犯罪之后我们就会跟神申诉，我们就会远离了我们的神，远离我们神。
不要忘记父的法则，要谨守主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恃慈爱尘世离开你，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从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基督的法则，要谨守主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恃慈爱尘世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从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节到第九节呢，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受了不少的苦了，神一方面责备这些人，一方面怜恤这些人， 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父，他看到我们受苦，他心里面也很伤痛的。所以他在此地，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九节，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目前所有的状况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呢？你们为什么屡次被猎还要受责打吗？你还在继续的被猎神来受到神的责打吗？这样子，我自己就有这样经验。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孩子不听话，我打了他，我心里实在不愿意打他，但是他又不改。你不改，我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讨打？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神对以色列人也是用同样的这种口气，只不过他是借助先知来讲的。但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在逼立神，还要再继续的受责打？看看你们目前的光景到了什么程度了，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头跟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把这两种东西提出来，就是你们受伤已经受得不轻了，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神好像借助先知对来这么讲，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受苦受到这个程度了，你们并没有去处理你的伤处，你们还是不顾及到你的那个痛苦，你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换句话说，顽梗。一个孩子不听话挨打，已经是遍体鳞伤了。弟兄姊妹，我们假如说把这个放在今天的话，那是行不通的。那现在是反对责打孩子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没这个问题。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责打，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孩子受父母的管教到了这个程度，也许不一定完全是父母的管教，也许是自己碰伤了的，也可能。这样子我们也看过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受到了父母的责打以外，自己在到处摔跤，可以真是遍体鳞伤，但是手伤脚伤还在流血，他也不鼓，让那个手啊去抹两下又照常去，这个真是像一个图画一样的画在我们的眼前。卑劣到一个程度，伤口还没有收口，也不去理会它，残果也不残果，也不用那个药来滋润它，照常跑着去犯过，不听话。这就是一个调皮捣蛋完全不听话的一个孩子，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写照。在神的眼中，借着先知就讲以色列，你看看你们已经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听话，还不悔改，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业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鲸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哎呀，好好的一个国家，不肯爱神，不肯听神的话，一直在被猎，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同时在被那个外邦人所鲸吞，被火焚烧。
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咒诅，而是信心被炼尽的过程。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犹大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记得前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背景的时候，很快先知侍奉神之后不久，以色列就亡国了。以色列亡国之后，外邦常常就侵占到犹大来了，所以犹大当时也是很可怜的， 到了一个程度，已经室外的地方都被外邦人侵占。弟兄姊妹，我在这个时候要提出另外一点，就是以赛亚书这一卷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时间的先后的。这一卷书它是把许许多多的启示收集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此地所读到的很可能是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所发生的事情之后的事情，他先就拿出来讲了。因为在这个里头不像好像是有年份的啊，第一年讲什么，第二年讲什么，这样没有的，因为他不是叙事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讲到被外邦人侵服成为荒凉，这个是后来到了白国王国之后，亚述他们跟其他的外邦常常来侵占这个犹大，犹大就成为这样子的光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哎，那个时候犹大还没有这个样子，怎么先知就这么讲了。我们要了解这一卷书的特点，就是没有时间的先后的。常常我们会发现许多描述是在时间上是在很后面的，但是就拿到前面来在这里讲了。所以犹大后来到了一个地步，的确他视为的那些城业都被敌人攻下来烧毁掉了，抢夺了，到了最后成为荒凉。他说仅存锡安城。锡安，弟兄姊妹，这个名词在以赛亚书里头也是个特别的，我们要了解锡安本来这个地方是指的大卫城而言的。大卫城是在耶路撒冷的下城，耶路撒冷放上下城，上面就是圣殿的所在的那个地方，下城就是在圣殿的那个南边，地势比较低下的。原来大卫的宫殿就建筑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锡安原来是大卫城所在的地方。他那里有一个山叫做锡安山，后来呢这个字就把它扩展了，锡安就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常常锡安是用来代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不只是代表耶路撒冷，也代表耶路撒冷的百姓，有的时候甚至代表整个的犹大人。所以我们读先知书要对他里面所说的是要了解，不能够认死门说，哎，这个字啊，这个意思怎么放在这里的啊？因为这个字有多种的意义在里头。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仅存锡安城，仅存的锡安城可能是讲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而言的。我们看小字，小字是说城原文做驴子，锡安的驴子，锡安的驴子就是犹大人，或者说犹大的人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灵活的来看这个字，所以仅存锡安城是对的，这个翻译的人把驴子改成城，这是没错的。所以耶路撒冷视为的城，视为的地，都已经被外邦人蹂躏的一塌糊涂了，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业啊。耶路撒冷到了今天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了？成为葡萄园里的一个草棚，瓜田里的一个茅屋。弟兄姊妹，在当初的时候，在葡萄园里头常常有一个小屋子，是看守葡萄园的人在那里住的。瓜田里头常常有一个小茅屋子，是看守瓜田的，因为野兽多，也有周围的人跑到来偷东西，而跟今天不同。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葡萄园里头瓜田它没有篱笆的，外面的人可以自由的跑进来的，所以假如没有人在那里守望的话，东西很可能通通被人家拿走了。草棚、茅屋，这些都是很简陋的一种建筑，是一个平常人到了晚上在那儿守望看守庄稼用的。耶路撒冷城现在变成这么个样子了，孤单单的，零零落落的，哪里还像从前那个繁荣的时候，圣殿所在的时候那种繁荣，没有了，不像了。现在像一个葡萄园里的草棚、 瓜田里头的茅屋啊，是一个被围困的城邑。第九节，假如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弟兄姊妹，这个神还是连续犹大，还能够保存这个城，让这个城还没有被外邦人攻陷，还没有被外邦人攻陷。这个是神的怜悯。本来按照犹大人在神的面前那种离弃神、背离神、犯罪，像这样情形老早就该全部都毁灭了。如今虽然外面荒凉，这个城还能够保全，这个是神的恩典。否则早像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是两个在旧约里头被神用火完全毁灭的城市，是不是？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这么讲，这是预言，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明显的，耶路撒冷就是此地所说的大城，这个城在灵意上被叫做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假如不是神的恩典，这个城事实上就成为了索多玛跟俄摩拉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往下看。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
以上就是今天好牧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星源，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期再见。